各位居士大家好，
大家好。
有一些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居士，有一些是昨天晚上来，好，请放下，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好像是正文班的同学，对不对？今天刚好你们的聚会，所以那前面的同学，如果说你们觉得，因为我是觉得这坐垫可能如果坐不习惯，你们可以垫多快一点，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你们自己调整了。那因为今天我们题目是快乐的禅修，是不是？因为我在台湾讲的题目是快乐的修炼啊，还是没有差很多啦，反正中文字都可以通哈。那如果说快乐，大家应该我不用解释了哈。快乐就是很快乐嘛。那大家快不快乐？现在说，那大家
快乐，
快乐，在生活上也觉得快乐。
这个不代表说
的。对，那其他人，你觉得你生活觉得还挺快乐的，举手。
不知道快乐的定义。
快乐定义就是你觉得你的生活还蛮，你还觉得你的心理上哈，不见得是物质上，你的整个心理上，你觉得你的生活还，你在心理上是舒适的，然后是不会觉得。非常每天都很烦恼很苦，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那对标准很低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快乐的，
玩
得快乐。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来菩提学会，或者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常讲要怎样
离苦得乐，
对嘛，离苦得乐嘛。还有呢，有人说断烦恼得解脱哈，就以离苦得乐来讲，我们的世间是苦嘛，所以我们要离苦得乐哈。但是我们进来菩提学会，至少你已经一个月两个月嘛，甚至一年两年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离了苦得了乐？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了哈。
离一点苦，
对，应该是
程度上来，
程度上来说有离了一点苦，得到一点乐啦。因为如果你还是觉得很苦，完全没有觉得一点点那种快乐，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名词叫做法喜哈，的体会的话，可能就很难继续走下去，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们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如果有法喜的话，那是你前进的一个动力。所以基本上呢，还是可以感觉大家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还是有渐渐的离苦得乐啊。虽然这个苦呢，我们说在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苦多乐少啊，然后呢此情无计可消除，是不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你说师父啊，要离苦得乐谈何容易啊。那只是说在这个在还没有达成目标之前，我们说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解脱是一个很远的目标，或者是说成佛那是一个目标，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体会。那我今天我早上才问他一个字，我说在生在21世纪的人们，那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嘛，事实上生活都非常有压力，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生活有压力？然后呢金融海啸金融风暴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很担心，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到我啊，这个工作会不会被败掉？那事实上呢，我们说压力是怎么产生的？
忧虑
忧虑是怎么产生的？
内心恐惧。
内心恐惧嘛，是从你们心里产生出来的。就境界来说，这个境只是一个境而已，那你会产生快乐、忧虑、压力，或者是欢喜，或者是什么非常的觉得绝望，都是从因为你的心里就这个境，或者是这件事的 反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哎，所以静的本身是中性的，很任何哈，我们会产生忧郁啊、压力啦、啊、不快乐啦、啊，觉得没有希望啊，哎呀，觉得这世间真是苦啊，这只是我们心对这个静的投射嘛。那是像我们说，中国人哈，哎，对中文字，我们很多中文字很有意思嘛哈。那英文字事实上也很多很有意思哈。我今天有问他一个字哈，就是、说压力哈，压力的英文是哪一个字
？Stress
啊 ，stress 啊，这个哎，大家都知道。那 stress 把倒过来是什么字？
S-T-S
没有字啊
S-T-R-E-E-S
F-S-T-R-E-E-S
S-S-E-R-T-S
E-R-T 吗
S-T-R-E-E-S
你说吧stress 对不对哦？对对哈。那另外，如那这个字没字对不对？
没有这个字。
应该是
e t 还是 e
t？ Stress out，
对呀。这是什么字
？Dessert，dessert，dessert。
有什么意思吗？
一点点啊。
是啊，哈。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字，哎，就是说对这个境界，对一个外境或对一件事情，我们说它是一个中性的嘛，那我们会把它当作一种压力，啊，当作哈让我很不舒服、很不愉快哈。那实际上你换一个角度，它会变成一道很好吃的甜点，对不对？换个角度想，实际上压力就是你成长的契机嘛。那就会让你重新开拓的契机嘛，重新学习的契机，对不对？哎，透过这些压力，透过这些境的不断的给你历练，你会从中得到一些学习成长。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哎，可能你会痛哭流涕啊，可能你会很苦，但是很值得哈、哦。如果你从中有学习的话，那是这样。我印象。我刚出家不久，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位师兄，哎，他是比我出家稍微久一点点啊。那我出家不久他就生病啊。那生病了，因为那个他好像生台语叫做胚抓了哈。带状疱疹哈。然后另外呢，他身体好像另外一个。什么也有问题，所以他很痛，他身体很痛。然后呢，除了我们说看医生之外，那还有人家介绍一堆的偏方嘛，那有一些偏方，比如说要用酒啦，要用什么啦，那这当中就有很多的考虑嘛，哈，哎，我们决定问题，哎，当然，哎，这些，酒到底可不可以？你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当做药来用？哎，这个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抉择哈。那当然，病了一阵子之后呢，那当然透过这个各种方法的治疗啊，怎么说，他就有比较好的哈，就是几乎比较好的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我去看他哈，然后呢就看他前面摆了这个类似这个日记本这样子，他就在写，他就有一点。就很有点苦恼在写东西这样子，我就说，哎，你在干嘛？就说我在想，这个病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我就在想说，我生了这一场病，我到底从中学到什么？我到底体会到什么？我现在在写，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我体会的还不够。那就这件事来说，是像我们是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嘛，对不对？哎，那在生病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病啊？那从这个病里面，你怎么来学习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点，对不对？哎， 态，而不是有一天别人说为什么是我得到这个病，为什么不是别人，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做什么坏事哈？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心，然后快乐不快乐都是在我们的心。那现在讲禅修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心，对不对？那心怎么样的心呢？就是你的心对境的一个反应嘛。那我们说禅修，什么是禅修？这个是可以当是一种练习啦，或者是修炼啦，或者是好像一般英文是用 meditation 是不是？他或者是用，有人是用巴利文，直接用巴利文巴布瓦，是不是？
巴万
啊，哈。
听
起。但是你决定一下，他们好像都知道。但是 meditation 跟中文的禅修，这个意思是不是一样？好像不一样嘛，哈。所以这翻译之间可能，也是有一些的，我们说常常没有办法完全如实的表达哈。不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禅修就是透过一些方法，让你的心慢慢得到一种专注，得到一种开拓，得到一种一贯道的开展，然后透过这样子，你可以生活可以达到一种比较平衡、平静的一个境界。那当然禅修的方法很多嘛，那我们就说，那到底你要怎么样来修这颗心呢？那我们说我们是跟佛陀学的嘛，对不对？那佛陀是怎么修的？我们都读过佛传，那佛陀是怎么修的呢？佛陀是先出家，然后呢遵守当时修行人的一套规矩，然后呢努力修苦恨，努力修习禅定，对不对？那后来呢他就觉得这样子修虽然是传统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好像我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哈，我对于整个身心的情况，对我的烦恼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对，后来呢我就在菩提树下他静坐，然后呢放弃这个苦恨，行中道，然后观十二因缘，然后呢得到这个解脱哈。那所以呢佛陀的这个修行历程就是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一个修行历程哈，有一套修规矩嘛，我们说戒，对不对？那再来他修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种种这个苦恨啊、禅定，这个是我们就是指的修行啊，就是定学的部分嘛。那再来就是我们说观察我们身心的情况，或者是观照这个十二因缘的生命啊，那这就是观的部分，就是慧学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戒定慧三学嘛。那戒学我们大概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说戒学在这边我们以居士来说大概都知道嘛，最基本的就是五戒是哪五戒？
不杀
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
语、
不饮酒，就是算是很基本的五种我们要遵守的啦。好，那再来就是专注力的培养。那我们觉得专注力重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啊，你如果没有专注力很难成事，对不对？如果你做一件事情都不专心，很难有成就了。专注力的培养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说这个以经典来说，我们说定的修持或者是专注力的培养它不能完全断烦恼，只能暂时让烦恼不起，这是定力。那如果说真正让你能够 得乐哈，得这个究竟快乐的，我们说就是我们说观照的能力，你就会观照到你身心的无明，能够照破这个无明哈，才能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说《心经》有一句话哈，
上品
无明，我们都在修这句话哈，不管你修什么法呢，都在修这句话。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你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为什么？你所有的一切烦恼从哪里产生？从你的五蕴身心产生嘛。所以要从哪里去断这些？也是要从你的五蕴身心哈。但是呢，你说他怎么断呢？哎，这个先转法师呢，用说照见，好像需要一个手电筒，对不对？一开，有一个光，就把这一些灰尘啊，什么不好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啊。那我们要怎么照呢？观世音菩萨是怎么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对不对？哎，观世音菩萨是在甚深的般若智慧。这时候呢，照见这些五蕴能够空的，所以要用智慧来照破烦恼了。那问题是智慧怎么来？心经是你讲，不过照刚刚讲就是智慧的开展是要你的心平静到某些程度，那你的心能够慢慢的平静，慢慢的平衡的话，它需要有你自己的生活，要有一套叫做规矩、规则，或者是有一个频率哈。那这个我们就是在扩大范围来讲，就是你说戒律的持守。所以说专注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那个观照力的开展也是很重要。也说我们在禅修来说，通常我们说禅修就是两个方法嘛，指的方法跟观的方法，就是定的，一个是定，一个慧。那我们说修定或者是修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嘛。那大家学过哪些方法？
安那般若念，
还有嘞，安那般若念就是观察呼吸嘛。透过呼吸来休息哈，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方法哈。有学过的举手，安那般若念。还有人
不净观，
不净观，哇，有人学过不净观？有，还有人有没有人念佛？念佛也是一个方法哈。还有人，还有人学过其他的方法吗？啊，拜忏也是嘛，对不对？听说你们有自己拜大悲忏，拜忏也是，拜忏啊，拜佛啊，念佛啊，
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啊，我们说慈悲喜舍，这些都是禅修的方法。所以修定的方法很多了，就是让你的业障能够慢慢消除，让你的专注力能够渐渐开展的，真正培养起来的，这个方法很多。那观的方法呢？我们说烦恼就在我们五蕴身心嘛，所以观就是比较是直接就看你的五蕴身心哈。那这个五蕴身心呢，那你要怎么看呢？当然就是有比较粗的，有比较细的哈。比如说从五蕴，从六入，从十二处，从十八界，或者是从心心所，这些都是。那你说哇，这样听起来很复杂哈，那我们要怎么观哈？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先不要谈到这么复杂的，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先能够时时怎样对你自己的身心反应清楚哈，觉察啊，我们说。事实上禅修最重要的还是要正念哈，然后正念去看清楚昨天我们讲的这个业力，就是说你的那个习性反应啊， 然后你看清楚了，就觉察到了之后呢，你就能够怎样
转化，
就不要照着这样习性反应了，对不对？那再来呢，就培养好的反应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就转业了啦。那你就说，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上就要有觉察，觉察你自己身心的情况，觉察到你是怎么样来反应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实际上我们造业大部分的都是什么？是啊，无明啊，冷言息哈。但是呢，就我们生活上来讲，我们的业是怎么造出来的？
惯性的反应。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你的反应哈，那就是你的造业嘛。但是呢，80%-90%都是怎样？那个事情的本身，你说啊，班机迟飞了哈，或者是说，交通事故了哈，交通阻塞了哈，或者是经济风暴哈，这些事情你是没办法改变的，对不对？因为这是很大的工业圈所展现出来的。但是你可以改变的是什么？你的心啊，你对这些事情你会怎么反应哈？那事实上，这个反应就是你造下的这个善业跟恶业，所以你要很清楚自己的心对境是如何来反应的，看清楚它。那再来看清楚它之后，你就能够有一些，或者说切断啊，或者是说，你就不会这样的反应哈。不这样的反应之后，有一个新的我们说理性的回应，新的一种回应的模式。那新的回应模式，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建立哈。那当然就是说，建立，也是要时间了，要给自己时间了。那有一门类似心理学，但是又不太像心理学，叫做神经语言学哈 ，NLP 嘛哈，应该大家有听过，有听过举手，或者是你有实际去接触过。也有一些同学哈，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哈，还可以用的。
神经语言学
neuro 中文是怎么讲？语言学，它就是有一点这个仿这个我们说电脑了哈，因为这个发明者两个人好像其中一个是电脑专家，一个是语言专家，他就把这个心理学一些方法、催眠的一些方法，他把它用电脑一些程式语言重新的这个。把它分解哈，然后呢，把它一个一个小小的方法把它调理出来这样子哈。那比如说快乐哈，我们有快乐的时候，尤其是不是你去那个唱卡拉 OK 啊，或者是跳舞啊，跳得精疲力尽那种快乐哈，是比较平静的快乐，譬如说你读佛书。或者是你念佛，然后呢，你有体验到一种平静的法喜，平静的快乐，这种从心里面产生那种快乐，不是外界这样哦刺激啊，然后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对不对？甚至跳卡拉 OK， 嘎嘎嘎嘎嘎，跳到精疲力尽啊。就这种快乐，我们现在人是不是很喜欢找外界的刺激，然后飙车啊，飙飙飙飙到这个极速，很快乐哦。我刚开始学机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就想说，人家飙车为什么会快乐？我来试试看好了，我就从30、40、50、60、70、80、90、100，然后我就发现我骑到100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哈，想说在路上骑，然后就想说万一前面有出现一个什么，我好像会刹车不及啊。 但是你就是有那种叫做什么
快感，
快感，对，
快快乐。
那因为我也曾经是去学过骑马，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有些人也会很喜欢的，就是说，哎，你骑马，尤其是骑快马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也是有那种，哎，骑机车骑得很快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我们说快乐的禅修嘛，我们在生活上有快乐的经验嘛，有快乐经验的举手，大部分都有哈。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是你在学佛的过程里面，或在禅修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曾经有过快乐的经验，或者是法喜的经验、平静的经验、清安的经验，你要怎样强化它，就是透过你的心理的运作强化它。然后呢，你在学佛的过程里面，或者是你在生活上，你在尤其是禅修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昏沉、掉举、腿痛、腰酸、妄念，有没有？非常多，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实相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开始学嘛哈，那这些呢都是负面的，对不对？是你身体的实相，但是呢，是比较负向的，所以呢，这些要怎样？要让你的脑筋呢不要太记得它哈。所以呢，今天你来听这个快乐的禅修，你就说，那个同学就说，哎，你今天去听那个快乐的禅修，福利学会去听这快乐的禅修，啊，怎么样啊？啊，打坐怎么样啊？你就说，哎呀，没有啦，打坐我不会啦，哎呀，就没几分钟，我都嘛，妄念昏沉腿痛，你就说哦。然后下一个人又问你，就说啊，今天去快乐禅修你快乐吗？快乐哦，好像没有呢。我只觉得啊，人都听不懂。然后呢，再来，我是昏沉掉举腿痛。下一个人再问你，又说哦，我是昏沉掉举腿痛。即使你在过程里面有一点点法喜，渐渐的就忘记了，对不对？所以我讲这样不是要你撒谎啊，但是呢，你要说啊、哦，有啦，这过程里面虽然有还是有昏沉掉举，但是呢，我还是有学到方法，我还是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心的平静啊，也体验到一些快乐这样。然后呢，要透过一些方法，让这个快乐怎样，让你印象深刻而且持续。然后下一次呢，你要让自己很快进入这种境界哈，就让你是快乐、平静、法喜的这个东西不断的累积，然后呢，这个昏沉掉举、腿痛呢，慢慢的减弱哈。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小方法，就是叫做摄心锚哈，或者叫做。设一个开关，在你的身体上设一个开关，那当你打开那个开关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快的连接到你的快乐。那像昨天监观师有说一个例子，就是说讲到我们这个习气或者是说习惯，那事实上快乐也是一种习惯，对，要刻意的养成，那你刻意养成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自然。他就说，这个小 baby 因为很习惯在妈妈的这个怀抱下，他就入睡，然后他闻到这个妈妈的这个有一些点汗臭味跟乳跟那个乳香味要混合出来的那种味道，所以呢，他一闻到那种味道，他就会觉得在妈妈的怀抱中很温暖、很安全那种感觉。那甚至于到他成年了，某一天做梦，他好像闻到这个味道。那闻到这个味道以后，他有那个温暖可靠的感觉。但是因为妈妈不在了，所以呢， 嗯，他觉得伤心就流泪嘛，所以这是一种连结，什么跟什么连结？
心觉静
啊，
心跟着静，
对，心里的心跟你的静连结啊，所以你可以让你的心跟你的静连结。刚刚是一种情况嘛，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那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有没有曾经你看到一个照片，我看到某个人的影像，你马上有情绪，快乐的情绪、悲伤的情绪，或者是不好的情绪或中，有没有？
有，
这就是一种连接啊。那所以呢，刚刚讲色有快乐的暗脑，或者是说色心嘛，就是你要让那个快乐跟你的心是连接的，跟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不管是哪里，触觉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看你要用什么觉啊，我通常是用触觉啊来连接。那譬如说，我以前是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很自卑、缺乏自信的人。但是后来呢，我就去。有时候呢，自己找不到这个经验，可以用别人的例子啊，就是观想别人的样子，然后把那个别人呢套在你自己身上，就是你曾经你也可以表现得像他那么好啊，就是非常有自信的这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呢把它想清楚之后，我是握拳嘛哈，所以当我这个缺乏自信的时候，拳一握，我觉得我的力量就来了，因为它已经造成我一种连结了。那现在你们也可以就是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看你们要怎么跟你的身心做一个连接，那下一次体验在快乐不断不断的练习，它就会造成一种连接。所以呢，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一连接那个，一按那个按钮，你的快乐就会，如果你快乐很强的话，就会怎样消减掉那个不快乐。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练习一下，自己私底下练习哈。比如说，像我们打坐的时候，手嘛哈，那我就会说，比如说这个是快乐的，快乐的按钮，然后这个呢是什么？
心安的。
我觉得心安平静哈。那有时候你可以是，比如说，你很快乐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动，或者是你是怎么按一下你的身体，然后下一次你在打坐，我们打完坐起坐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就啊，我说或者是叮叮开进了，你就因为头很酸，然后刚刚坐了没有仔细去回想，你说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是我们在禅坐要结束之前，我们可以留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回想一下刚刚静坐的情况，那尤其是你的平静发息快乐的那个情况，再回到刚刚那种情况，而且如果说他你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可以刻意的让它增强，那增强之后我们怎样，你再回到原来等于是平常的境界，那之后呢，你按一按你的按钮，看看会不会很快回到那个境界。也就是在你感觉很强的时候，你要按一按，就是再按按定那个按钮嘛，然后再出来，再按按那个按钮，看是不是可以很快回到那个境界。那不能的话，就是多练习几次这样子，它就会造成一种连结啊。这个是一个方便。那今天我们说禅修那。方法有很多嘛，那我们要学什么样的方法？大家对观呼吸比较有兴趣，还是对慈心禅比较有兴趣？
慈心
都可以，觉得慈心禅的举手，那觉得要观察呼吸的举手。
五分
钟，再一次哈，最好不要没有意见哈，两个都可以的举手。然后慈心禅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位啊。那观察呼吸的，想要学观察呼吸的， 哦，看起来就比较少了
一位
两位
两位
好，那我们就还是以观察呼吸，这个时间长为主，观察呼吸为辅，实际上这两个可以结合了哈。你要以慈心的这个禅修来看待你的呼吸哈，这样你的呼吸就不会枯燥。那我们说慈心，慈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我们说四无量心里面第一个慈悲喜舍哈。一个人慈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慈，我们说慈悲就是慈是拔苦，悲才是拔苦吧？慈是以乐，慈是给你快乐，悲是把你的苦拔起来，所以是慈是给别人快乐嘛，那给别人快乐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
分享，
还有呢？在你的心会有什么感觉？
快乐，
还有
温暖，
柔软
，大概就是这样子哈。那有这种感觉的举手，现在。
不好意思，
哎，或者是说你曾经有过这种，你的心是柔软的、温暖的，是自己快乐，也希望别人快乐的。你曾经有过这样经验的举手。好，从来没有过这样经验的举手。啊，还是有啊，因为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可以。
因为你每次叫我那个举手，所以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做啊。就是说，我使得别人快乐的时候，我快乐不快乐？我发现我自己是看那个人的反应。如果我使得一个人快乐，那个人跳起来骂我的时候，
我就不快乐。
我就不快乐。如果我使得那个人快乐，也那个人也不需要感谢我，可是他至少是露出一副快乐的表情，那我心里可能是快乐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归根到底为什么我们使别人快乐的时候我们会快乐？
因为应该是说。你是想说为什么我给别人快乐，别人不快乐的时候我会不快乐了？那为什么我们给别人快乐的时候我会不快乐？那有没有同学要说，我们给别人快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快乐吗？
会。
为什么？
分享的时候有种喜悦，觉得我有别人也有的。
可是你需要人家要的，就是你觉得快乐的东西要到快乐。
雷是文君。
其实是因为，就是说你原来已经立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你要无条件的对人家好，所以其实就是说你就尽量去揣摩别人需要的快乐，那你就去供给给他。
对啊，那这样做的你为什么会快乐？
因为跟我原来的发心是配合的。
一种无尽量的爱，所以就尽量，虽然他不喜欢，但是我对爱他的心没有分别。
我觉得我观察我自己啊，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很细的一种震动，就是
来博取。
我不知道我们诸位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你希望这人快乐，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种感觉啊。可是你发现说，他真的 这个花朵真的有在震动，哈啊，那种就是它的那种震动，快乐的那种震动，跟我们内心的那种快乐的震动，它会有一种共鸣，然后它会增强，然后这很多时候它是哈，好像是不是语言的。
如果那个花朵一点都不震动，不但不震动，而且反而恶言相向。
啊，通常啊，因为我们是出家人哈，这种 case 多了去了啦哈。啊，那个时候通常第一个哈，因为他是就我们尝试着想去散发出某一种震动。可是那种震动跟它极端的不相应，而且呢，它的还是蛮负面的那种推回来。通常我的经验里面，第一个感觉哈，是我很挫折，然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然后呢，接着呢，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还要不要再继续这样震动下去啊？对，哎，因为我这样继续震动下去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海啸来了嘛，哈，这样啊，所以哈，那个几次以后哈，我的经验就是哈，那我就先学着我不要震动，哎，我就停止，然后呢，我也不想就是去推回去那个海啸，所以呢，我就会在那个地方。然后就静静的，然后就感觉我被这个海啸打到的时候，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啊？这个感觉到底持续多久？我通常我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哈，之后过去，它这个海啸，因为它不会一直藏在那里嘛，它可能是人离开或者什么，它这过去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去想说，哎呀，我的天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第一个哈，我那种感觉是一个直觉的，是一种经验啊。之后的话才会去运用我们的理智去想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第一反应是怪性
反应，是闹事的。嘿嘿嘿，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海啸来了，它很强哈、哦，那它推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有习惯嘛，这种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抗拒。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哈，一拿五公斤来五吨来的时候，我大概哈，我推回去至少要有三吨，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后来你知道就会，它是冒出火花呢，啊，后来你就发现，哎，这个哈不好，就是那种你就没无端端的你就搞出这种东西，啊，你就觉得是不好，后来呢就慢慢一起学佛或是禅修久了以后。你好像就会比较能够在那个当下哈，那个海啸来的时候，那你就站在那个当下哈，你可不可以想说，我就站在那里哈，那我也不要动，我也不要干嘛，我就是看清楚说，哦啊，这个浪是怎么拍打你的，这样。只是目前大概是这样，啊，那被拍打过了以后哈，被拍打过了以后，然后就想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就大概就目前情况是这样。
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说佛法讲因缘嘛，所有一切事都是因缘。那你对别人好，或者是你送给他快乐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要接受？也不一定，对不对？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因缘啊，过去式的因缘，现在的因缘，或者是。你是不是有同理到他真的需要什么？你能不能真的了解他，或者是你给他的那种需要是不是他真正需要的、啊？所以他是还是有很多的因缘。那他的刚刚他的那个反弹，或者是他没有感谢你的给予，反而呢对你反弹，那你就也是要第一个就是要看自己受到这个反弹，你自己的身心的反应，重点是你不能再反弹回去了，它的惯性不能，你不能够再连接到你的惯性，你要回到自己，我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呢看清楚自己的感觉，那就这件事情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如果你还想继续做，就是我如何做可以更圆满，或者他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这样子。
可是我的对不起啊，我的那个经验里头哈，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五公吨来，我要就是 不推回去三公吨哈，那个地方是非常难。因为为什么那个五公吨你压下来的时候哈，第一个哈内心里头会跳出来的哈，你会觉得真的很受伤哈，啊那种很受伤哈，有不同的那种。哦，我已经把它擦掉，就是内心里头蹦出来的是不同很多不同的影像。那最难处理的一个影像就是哈，就是那个内心蹦出来的就是那种自我的没有价值感。我不知道这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自我的没有价值感。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哈这个生命体里面好像有某一个东西你说不清楚，它被哈。被人家踹一脚，好啊，那种感觉你说不出来，很难过。那你呢？你就是要去抵抗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呢，那一个三公吨的力量呢，很快就噗就出去了。然后后来呢，这两颗那个哈，那个汽油弹哈，终于就开花出火花。对，很多时候，然后要让这一种，就是说那个五公吨的那个海啸来的时候，要内心里头蹦出来的那种自我的没价值感哦，不被那个东西掌控住的，我觉得那一关最难处理，就是那种经验里头，哎，这样。
讲完了，
我想再分享一个小段，我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好几次。那个确实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感。然后在那一刻，我会停顿下来很久，不敢前进。然后我会一直去揣摩那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我的给予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然后我会停顿了一段比较久的时间以后呢，经过这样的反复的思考后，我会再去鼓励自己，再重新再出发。但是呢，需要一点点时间，可能时间会很久。然后我会试着一点用揣摩的试探的脚步，是一点一点的做，发现这样一点点的做，然后方法也换了，然后有时候有进步的话，确实是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
而且那个中间可能还会有一种困难，就是那个被五公吨的海啸压到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会有记忆的。所以呢，当你下次你远远的闻到哦那个海啸要来了，你知道你这里的反应已经在反应了，那个海啸可能还有五公尺远，你这边已经在反应了，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知道是大圣经里面可是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毛骨什么
悚然，
对，然后呢，你知道是那全身的那个精神哈就已经
绷紧，
然后你就是进入备战状态，你知道？啊，这种备战状态只是因为那个东西还很远，可是你已经闻到那种气息，然后呢，这个呢，因为过去的经验呢，所以这些全部通通就已经哇很大这样子，
听了这么多困难以后啊，就叫我更不了解修慈心才可以叫人快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还没讲，
能够让你
慢慢进入
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事实上这就是众生烦恼的原因哈。我没有办法放下什么
我
做了好事，我希望他也得到快乐，那希望
他对我好，
然后他也对同样的对我好，然后呢他要同等这样对我，然后呢因为我做了好事，所以呢我叉叉叉一直都有我。如果你放下这个我，但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要修的嘛，所以才会先进这句话，照见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是没有我，因为没有我，所以就能够度一切苦厄。那刚刚好，那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上会有很多的连结嘛。那事实上，那个也是一种连结，就是不好的连结，就是那个情境连结到你的心，你还是注意，那也可以 用这个小小的方法稍微处理这种连结啊。如果是影像的连结，你远远看到那个人走来，那你可以呢就处理那个影像，就是你就先平常还没看到他的时候，这件事完过完之后呢，你就是观想这个人的影像，观想刚刚那一件事情，就像你的前面有一个荧幕在放电影这样子，你们刚刚发生那件事情很清楚。那再来呢，因为前面是个荧幕，所以你可以怎样，在荧幕下面开个开关，把这个荧幕调模糊然后呢，或者是你就先不要开关，然后你就想象这个荧幕是荧幕上的影像，咻咻咻快转，咻咻咻慢转，前转后转哈，你会觉得很有趣哈，或者是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放大缩小，你们可以练习一下看看哈，它很快就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放大缩小，哎，就没有什么力了，或者是你把它转转转转转模糊，转模糊，然后变不见，就不见了哦，那你心里面的那个影像哈，就真的就淡了哦，你多做几次，你就发现你看到它，哎。不太会有那种感觉的。那如果是声音，杰凯斯，哦，你是笨蛋，你怎么做跟球了？哦，完了，打坐的时候，杰凯斯，哦，这声音又进来了，然后那个人，这个声音又连接到那个人嘛，又连接到你的感觉，哇，打坐没办法打坐，那怎么办呢？那声音。啊，就想象，我就把他的声音录起来哈，然后呢，放慢速度，慢三倍，就变成剪开日历了，觉得好像在唱歌哈，放几次，哎，你就会发现这一句模糊掉了哈，然后再放快，就。几次之后你就发现，哎，那句话模糊掉了，哎，这个是有用的，因为你所有的影像还有那个在哪里，声音在哪，都在你的脑海里八识田里面，那个影像为什么会清楚，就是在你的八识田里面种下那个影子，那现在就是你把那个影子擦掉擦掉擦掉，把那个声音擦掉擦掉擦掉啊，这个是有用的哈。除了声音影像之外还会有什么，譬如说动作啊，譬如你撞到下很痛，那个痛就是马上打到通过你的第六是深入到你的不底八识，所以呢要痛很久，甚至于它好了你有时候还会觉得痛，为什么，像现在有患肢痛嘛，受伤的人他即使骨头接好他还会，因为是你这里在痛而不是自己在痛，所以你除了处理自己的问题之后还要处理自己的问题，他就是要让你自己，就是说你这里撞到，那你就回到那个现场，就是说哎没什么对不起，跟那个对不起，我不小心撞到你没有问题了，再多撞几次，小力一点撞几次，你就会发现哎那种感觉没有原先那么强烈。那这个我自己做过一次是，我那一天昨天有跟那个淑云稍微提了一下哈，就是某一天的某年某月某一天的一大早，那因为我电脑都不行嘛，我就去报名上了这电脑课哈，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我要走路去，骑脚踏车去，骑机车去哈，最后的决定是我骑脚踏车哈，因为走路好像有点来不及。骑机车嘛，我想说还是骑脚踏车哈，比较悠哉嘛哈，所以我就牵了我们的脚踏车出来，然后就骑上去，然后呢，我还骑的不是太快哈，慢慢的骑，我一边骑我还一边唱伴伴，很悠哉快乐的样子这样子。骑不远，我就听到一声啪的一声哈，然后就想说，什么声音？那接下来就是我倒下来哈，然后我倒下来之后。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回头就是我后面有一台机车，然后我的轮子，我脚踏车轮子旁边呢有一个安全帽， 然后我旁边倒了一个女孩子，她也倒在我旁边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坐起来啊，然后她就说：“哎，师傅，你有怎样吗？”我说：“怎样？还好呢。”我就说：“还好呢。”哇，她大概怕我跟她敲竹杠，她就一听我说还好，她就赶快爬起来，然后呢，把她安全帽拿起来戴了，她就牵她的机车，咻就走掉了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脚踏车牵起来哈，我本来还要继续去上，后来发现说，哎，不对，我的手痛嘛，那我就把它牵到旁边，然后就在那个我们的骑楼下面，我就惊醒了，我就哎走走看，就哎到底是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的身上除了这边痛之外还有什么问题这样子，那稍微惊醒了一下，哎发现还好哈。好像只有这里痛这样子，那我就先回去看医生嘛哈。那看完医生的隔天，我就回到那个车祸现场，然后呢，就用我的手碰那个地板，说：“哎呀，对不起啦哈，不小心碰到你哈。”然后呢，啪，只是稍微碰到，没有很严重，只是稍微碰到哈，不要担心哈。这很快就会好。那事实上我去医院照那个 X 光是骨折啊，就是桡骨骨折这样子。那因为我隔一个月我就要去喜马拉雅山，那是原先定好的行程，所以去医院照这个 X 光，他就说：“师傅，你要打石膏，因为是骨折，要打石膏，打六星期之后呢你再来复健。”他说打石膏哦，然后呢，那个我们带我去的法师就说：“对呀，他就说人家这个就是正常的那个处理，这个骨折的处理啦，你不要在，因为我原先说我要去看国术馆，他就说你不要乱看哈，你好吧，就打了石膏回来，然后回来就想说不对哈，六星期，那我这样打的石膏怎么去喜马拉雅山啊？那个我的那个师兄说啊，你就这样去啊？那我说这怎么去啊？说两天，我想说不对了，我又不敢去医院说不打石膏了，所以呢，我自己就找来一根锯子，然后就把这石膏锯开了。然后呢，就在自己看说经过了三天啊，他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哎，他还是有点有肿，然后红肿，然后有一些淤青这样子。所以呢，因为打这个石膏拆掉，我就能够完全看到他的情况，因为他包在石膏里面，你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我就对他做慈心茶，然后安慰他说：“哦，这不行，我是不小心碰到的，所以你们不要惊吓，你们不要伤心哈。”哎，我说没有小心照顾你啊，你们要这回本位哈，然后呢，那还是尊敬我的任务哈，那我也会呢好好治疗你哈，好好的那个，所以我就去找了算是国术馆，就给他擦药哈，然后呢，那大概一星期就跟我做一些小小的复健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很喜去的喜马拉雅山啊。哎，那现在呢，他也恢复得很好哈。那我讲这个，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受伤，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很惊吓的环境，身上原来的伤没有那么伤哈，可能只有五分，但是我们自己吓自己，你的脑筋不断的加深那个印象，就变成六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所以那个伤就变成难好，甚至会有一些后遗症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治疗你的伤啊，就除了说药物治疗之外，另外你还有个心，譬如说你去看医生，还是心里面不要说：“哎呀，这个医生，你就不要对他不信任。”我每一次去看医生吃药，我都观想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药，最适合我的药，那我吃了以后，我的病就能够好，因为这个是心理加分效果。 啊，你就讲啊，这有效无？唔知啦吼，啊，老师安尼介绍，我就安尼讲嘛。可能就是太重，对不对？那、啊、我们一直讲，哎，神仙哎，猪狼猴嘛吼，就是说，事实上，佛法讲因缘，你去看医生也是一个因缘，哎，那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那个医生有信心，因为你既然去看他了嘛吼，哎，就要让这个哎产生一种加分效果，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我们说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在这颗心嘛，烦恼在这颗心，解脱在这颗心，所以禅修你能不能进步也是在这颗心，所以禅修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妄念、调局、陪伴种种问题、烦恼会有？但是呢，不要把这些当作问题，当作你在禅修的过程里面，它就是很自然的现象。然后呢，要把一切的这些都当作你能够禅修进步的资料。啊，譬如说声音也是啊，你不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声音干扰的环境禅修，那如果每一次一点点声音你就被吓到就跳起来，那你要怎么禅修呢？所以你要换个想法，这些声音不是干扰，这些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帮助你，你的心更加的平静，可以让你更进入这个禅修的状态，这是一种心念的转换。我们说心像一个磁铁，你有怎么样的心念，你就能够吸引怎么样的因缘条件。所以你如果老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自己哪里有问题，你的身体很难好起来啊。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即使你心里面你的身体有一点点毛病，也不会太影响你啊。那你也会碰到好的姻缘，就是可能莫名其妙人家就会介绍你一个好医生啊，然后你吃了他的药，很快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说姻缘法，那这姻缘法，我们说一直常讲随缘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一点点消极啊。因为这个缘怎么来，通常是随你的习性来啊。那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觉察你的习性反应，特别对你自己的对自己做一些比较正向的好的习惯啊，就是培养一些好的习惯。我们常常随着那个缘啊，那个缘是比较是习性的缘啊。所以我们不只要随缘，我们要创造因缘啊，要转业就是要创造，要创造一些好的因缘，让自己的业有自己的命运有新的开场啊。那这个就是那想到这边的，那到底执心禅要怎么修哈？那刚刚讲感觉都有了哈，大部分的人都有哈，就执心是一种感觉。那如果说你这感觉不强的话，你就可以回忆你曾经啊。被爱或曾经爱人，你这个内心充满温暖柔软，充满爱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把这种感觉增强，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什么设下你的开关，那下一次你就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那要如何让这个心升起，就是我们说透过，若以传统慈心禅的修法是透过一个是单语啊，单语的重复。如果说若以催眠专用语，就是暗示，
一句话
的暗示。那我们经典里面就是通常是叫做四句话的暗示，透过这个四句话的，用这四句话的暗示，让你的心能够升起那种感觉。那这四句话通常就是厌我没有怨仇，或者厌我没有敌人，是不是？好，愿我没有身体的痛苦，愿我没有心理的痛苦，愿我能够平安幸福或平安快乐。这四句话，有四几句，就是透过单语的重复。因为我们说花要成长，植物要成长，要有阳光啊、水分这些嘛，要有土壤。这个慈心，要成长也是要有土壤。它土壤就是你的心念，我们的。心念跟感觉就是我们意识吧，意识跟感觉要跟它连接这样。那当然就是，它要有一些水分嘛，这水分就是方法，会一些方法让你的慈心升起。我跟他讲，就是一个是单词的重复哈，单词的暗示，厌我没有怨仇，厌我没有身体的痛苦，厌我没有心理的痛苦，厌我没有平安幸福。 如果你没有怨仇，没有讨厌的人，没有一些不好的因缘，如果你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你又能够很平安、快乐、开心，你是不是太快乐了？太幸福了？那你愿不愿意把这种快乐、幸福跟别人分享呢？应该会愿意吧？我的，希望，因为这个地球痛苦太多了哈，我们周遭苦太多，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要乐于分享，这就是一种慈心嘛。那你就问哇，这个单词好八股，我根本升不起来，那怎么办？刚刚问过你们哈，你们都有慈悲的经验，对不对？你们都有心很柔软、很温暖，曾经被爱或爱人的那种感觉。那就用回忆的方式，如果现在没有那种感觉，那你就用回忆的方式回忆之前让你产生这种感觉的情境。那当心里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它不是很强的时候，你就刻意让它增强，让它充满你的身心，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从里到外，充满你的身心。这是一种，就是透过回忆啊。那这样子可以吗？还要其他的方法吗？透过单词透过回忆，还有呢，我们说透过刚刚也算是回忆啦，比如说你曾经的那种经验就回到之前那种情境。那这个是怎么让你的慈心升起？所以我们说慈心它是一种感觉它让这种感觉变成你能够时时升起的感觉，所以是要让它习惯。所以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要怎样设下你的心嘛，就是在你的身上设下一个开关然后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你就打开这个开关，然后呢，加强这个能量，然后呢，你有这种要修持心禅的时候，赶快按下这个开关，可能你就很快能够进入这种情境那这样子清楚吗？清楚。所以呢，这个那持心禅呢，它是属于禅定所以如果说你专门修慈心禅，可以到达三禅那因为慈心禅它属于感情的成分嘛，很重，再来它的对象是人所以比较没有办法放下这个人的影像，或者是你心里的感觉。那这种心里的感觉是情感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强烈，那这种呢，它就没有办法达到舍，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平等，完全的无贪无嗔有时候你慈心不是很强的时候，你要说啊，对曾经有过节的人，我讨厌的人，我对他升起慈心可能跟说我对尊敬的人对我的朋友，对我的眷属，我要跟他升起慈心，那种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当你还有分别的时候，那当然最后要带我们分别嘛我们说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嘛，所以他只能到达三禅那你到达三禅之后，修习舍心就可以到达四禅所以，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它是舍心可以到达四禅这样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以慈心禅专修就是我要专修以它为我的主要的法门。那我就是不管现在有没有到达禅定，我就是要用它来专修的话，不适合的所缘，第一个就是同性的最好用同性的所缘女性就取女性的所缘，男性取男性的所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能以死者为所缘就不要以死亡的人当所缘，因为死亡的人他的情感还有没有？没有，你的情感、你的震动、你的 vibration 没有办法跟他产生一种同样的震动、同样的振频，因为没有办法互相的增强。实际上，如果 我们在修的时候非常专心哈，对方是会有感觉的哈，不管距离多远。
死亡的亡。
嘿，就是你若以慈心禅禅当专修，不能以异性为所缘，不能以死者为所缘啊？为什么？因为以异性为所缘，本来是希望他好而已哈，结果越修越喜欢他哦，喜欢的不得了，那怎么办？本来是要去执，变成又更执着了哈。欸，那如果说以死者为所缘的话，因为死者他没有心思的活动，所以你的这份慈心没有办法跟他相应，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禅定。欸，那事实上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活动都会有能量嘛，你要讲能量也好，或者讲一种震动也好，那这种震动它会往外传播，欸，那它会跟其他的人 有一些别人也有心思活动，他们就会互相的，哎，这个震动就会互相的增强，然后就变成再往外扩散这样子。
这个不能以死亡者为所缘了，那我不理解的说，这除非死亡了，他已经证悟，当然就是还是继续在轮回之中，那为什么他到了另外一道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心思产生共振？
应该是说，在现阶段哈。应该是说在现阶段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哈，再来就是说你的修行还没有到佛陀或者是阿罗汉那种境界，没有办法无眼佛界的影响到他这样子。如果我们已经到达阿罗汉或者是佛陀那种境界是可以的，那只是说现在因为你现在观想到的那个人是你认识的人嘛，那么透过观想你是用他的照片或者是你以前看到他的那个影像，你是用这个人的影像，所以它就是一种限制，你的心的限制啊。但是呢，通常我们说慈心禅它很好用，它不一定变成你的专修了，因为就是说我在生活上我要以它修到三禅也不容易，那我也可以就把慈心禅当作方便前方便，那也可以把慈心当作回向分享。所以你在做任何功课之前，你都可以修慈心禅当作前方便，或者是你任何时刻都可以修慈心禅。你自己身心不太舒服的，心里不太舒服的，对自己修，让自己的心能不舒服，你的身体某一些受伤哇的时候，你也对你的细胞修慈心禅，让这个是细胞得到安全，你的这个伤会快一点好。哎，这个是，可是现在非常方便。然后再来就是分享回向，就是你做任何功课了之后，你也可以用慈心禅来当做一种回向，那这是也很方便，它就是一种分享，就是把你整个禅修的功德跟这一些跟你自己跟一些人分享。那再来就是他要他的那个修的那个刺激，因为我们说他要他重点是人或众生嘛，为所缘。那你就说那一般呢，如果就经典都是先从自己开始因为你自己要先有这种先对自己慈悲才能够对别人慈悲，对不对？你都不爱自己的那你怎么会爱别人呢？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讲，但是呢这几年跟居士这个互动，居士有反应功，我也很难对自己修慈心，是很难对自己有那种感觉了。那怎么办？理论上，经典上是说你可以先从自己开始。那如果说你真的很难对自己开始，那你就，先从，你曾经，我刚刚讲。你曾经有某个境或者是某个东西让你能够产生慈心，就是有人养宠物，对这个宠物他就很快就有那种感觉你可以先观想一下那种情境，让自己升起慈心那或者是说你先从某一个人，就是说某个人你很容易观想他就能够升起慈心，就是先从他开始观想，让自己慈心升起来之后再 做自己，这样也可以，就顺序上是没有，大致上是从自己，然后呢比较亲近的人哈，然后在中性的人，然后在比较没有关系的人，然后呢在就是讨厌的人哈，曾经结过仇的人哈，然后一切众生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讲说，哎，我都哦气死了，我还要呢这个给他死心。就像我那时候在台湾参七的时候，带他们修死心禅，有一个居士小参的时候，他就说，师父哦，你每次带死心禅我都很生气。我说哎呀，你消灭哦，我带死心禅让你生气，就说他对我那么坏啊，他对我那么坏，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他对我那么坏，我为什么要给他慈心。我说哦，我说你自己不放下是你自己破苦啊！你现在讲到他说他对你这么坏，你为什么说你就已经心里三把火了，对不对？我说那你生活就会痛苦啊！你在这边气死哈，是你气死哈。他不是活还好好的，对不对？你干嘛让自己活得那么痛苦呢？但是，哎，这就是身为凡夫的实相哦，这实际的这个状况。我们常气别人气得半死，三更半夜你还是哎那个辗转难眠哦，气那个人说那个人为什么对我这样讲话，那个人怎么样？辗转难眠，结果第二天精神很差，都没有工作效率，结果人家睡得很好。到底谁吃亏啊？所以真的要学会放下哈，哎，实际上很多事情都过去了。那现在呢？像因为我曾经接触过催眠嘛，那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催眠或者是比较深层的心理沟通啊，他们都会叫你推到前十啊，或者是前几十。实际上如果或者是说就我们讲十二因缘无明无明缘行这样子，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世间轮回，你如果刚刚讲你如果没有放下我执，你如果没有放你没有缘起观，你知道越多越痛苦越执着，对不对？你比如说某法师就跟我说，某一天某年某月某一天，一个居士就跑来抱着他说，哎呀，你是我前两世的丈夫。我现在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结果知道之后反而
麻烦，
更麻烦，或者是他更执着了。如果你没有空性的智慧，或者是你还是有我的话，有一些过去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说讲这个因缘业果的时候呢，你反而会更执着。那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去修习这个抛禅法，那实际上抛禅法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不只是止禅的部分修很详细。他观察的部分也休息得非常详细，尤其是观十二因缘。那观十二因缘，你要很清楚你为什么要观这个东东，你是要很清楚看到你的无明言行，你的那个这辈子的无明是什么，然后透过这个顺利的观察，你可以观察你前辈子因为什么无明的结生而投胎到这一世这样。那当然了，我们在那边最基本的是要观五世啊，就是观前五世观后五世这样子。那有些人观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是语言的问题嘛，那另外一个就是重点，因为等于是小三老师他也没有办法，有时候没有办法表达得很好，就是说不是要你说啊，我上辈子当公主，我上辈子当国王，我上辈子又怎么怎么样啊。啊，有修行也有修行这个禅法，我下辈子还讲，重点不是在看这个啊，重点是要看什么？你到底是，不管你是国王，你是公主，你是将军， 哦，你是一只狗，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结舍？你那个无明在哪里？你要看清楚的时候，切断这个无明，你才可能解脱。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前辈子是一只狗哈？或者说，哎呀，原来我跟你，哎呀，前辈子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反正更多的执着哈。所以呢，我也听过一个居士哈，就是因为他也是，修修修。后来呢，他回来，他先生就来找我们说，师父，你们修那到底是什么？他就说他太太因为看到他前世是个公主哈。然后他先生呢是他的随从啊，所以他回来，他修完这个嘛，他回去他就觉得说他自己是一个公主，所以他就要吃好的、用好的，然后呢那个碗要特别买好的，然后呢对他的先生就这样子，
一直
谢，对对
对
对，
一直
谢，你的功。你们这样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所以重点是，是你要放下这个我，不是又知道更多的我，然后造成更多的烦恼这样子。所以我们修行也是，有人修行会越修越快乐哈，越离苦得乐，又有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越修越烦恼，为什么？对，放不下，然后越来越多，然后呢，是要读经，要做功课，好像也很忙哦，也没时间读很多，然后呢，又给自己压力哦，然后没读又很不好意思哦，哎，然后呢，这个文姨又说啊，你怎么最近都没来？他又很热心的说，哦，你又来啊，你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你又不好意思，然后又觉得说，哎，我实在也没空，然后呢，哎，后来就干脆说我不要去了，我都不要跟你没有关系了哈。我们有没有这样？
没
有，有时候会。
不服，
就那些人都没来，就表示说，哎，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对了啦。也就是说，学佛了要把它变成怎样很自然的一件事，就是你生活里面自然的习惯，就在你生活里面，以你生活的所缘来生应你的修行哦。哎，不是你的生活又变成一种烦恼了。很多人越学佛越烦恼，对不对？跟生活格格不入，跟家人格格不入。哎，那这个是很糟糕的哦。所以呢，要把修行的所缘呢扩大哈，就是你生活的一切都是你的所缘。哎，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你当下那个因缘，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很专心工作，那个就是什么？但那是一种目的的培养哈。那你专心工作不是只有专心嘛，你还会对你的工作怎样，你会很仔细去看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做，对不对？它的牵涉的种种因缘，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观照力的开展，所以工作也是你的培养你专注力观照力的所缘，所以工作很重要，而且选择合适的工作也很重要，因为你一天至少有八小时接触这个工作，它是不断的熏习，那在生活上也一样，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保持正念，那正念就是你正念在当下这个所缘，然后呢，哎，有空档回到呼吸，回到身心禅房，或者是关照一下你自己身心的情况，或者是哎打坐一下，回想这一整天的情形。那这样子的，你的生活才会比较跟你学佛是一体的哈，不是分开的。然后学佛是哎，要做功课，然后要少缘少事少那个哈，结果呢，这个生活上就本身就是又有很多的，所以你就更冲突，那这个是不好的情况。我们在学佛的过程要避免哈。 现在已经几点了？
10:30。
还有半个钟头，我应该来练习的，对不对？好，那你先这样子做还可以吧？坐坐垫的人有没有很酸痛？没有，都可以的。好，一直在动啊。那我们现在来做一点，慈心禅法的实际的练习哈。那我们修持心禅的时候，你的心要身心要放松的哈。所以现在你不管做什么姿势，你坐椅子也好，你坐坐垫也好哈，那你就做你觉得比较放松的姿势哈。做了之后，你可以检查一下，从脚到头，从头到脚检查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放松哈。如果没有放松，那你就把你的注意力移到那个地方，那透过呼吸放松它。譬如说，因为你觉得我现在腰是紧的，那你就把你的注意力带到腰的那部分，然后呢，也把呼吸带进那里，然后呢，就透过呼吸放松它这样。那我们说觉察身体的感觉也是一种修行哈，这是一种觉察力的这个培养。好，那我们现在调整我们的姿势，你可以从你的臀部或者是你的脚开始检查你的身体，一部一部一部检查你的身体，看是不是放松了。如果没有放松，就把你的注意带到那个部位，透过呼吸放松它，放松它。那缓缓的呼吸哈。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注意一下你的脸。我们说修行或是禅修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要苦瓜脸，你的嘴角要有点往上翘，一点点微笑。保持自然的呼吸，自然的觉知你的呼吸。现在呢，慢慢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心脏附近，因为慈心的感觉是从心发出来的。那现在呢，去感觉你的心的感觉有没有柔软、温暖、爱的感觉充满着。如果有一点感觉，你可以刻意的把它增强增强，让它充满你的身体每一个部位，从里到外，从骨头肌肉到每一个细胞。那如果感觉很薄弱或者没有感觉，你可以回想你曾经 心很柔软，很温暖，充满爱的感觉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被爱着，被父母抱在怀中，或者是爱着的人哈，只要有那个感觉，让这种感觉升起，升起之后，让它充满你的身心。慈心的感觉是一种很温暖、很柔软、很清安、很舒适，一种爱的能量。那这个感觉充满你身心的时候呢，祝福自己。愿自己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也愿自己能够平安幸福。很真诚的祝福自己。如果你的心游走了，再把它盖回来，盖到你的心上的部位，你去感觉你心上部位的感觉。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分享一个你亲近的人。那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父亲、母亲，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师长，他就在观想，他就在你的前面，半身就可以了。观想他就在你的前面，影像能够清楚最好，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就站在我们的前面，或者是坐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把我们的慈心送给他，祝福他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也祝福他平安幸福。那如果速度比较快的人呢，你可以多观想几个人啊。那接下来你可以观想一个比较中性啊，就是你认识的人，但是你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特别不喜欢啊。他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法友。 你就观想他就在你的前面。那你如果觉得一个人太少了，你也可以多观想几个人，没有问题。观想他们就在你的前面，在你的周围。用你的慈心祝福他，愿他没有怨仇，愿他没有身体的痛苦，愿他没有心理的痛苦，愿他能够平安幸福。如果觉得慈心的感觉不强，可以再把它增强增强。那接下来呢，你可以观想有一些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他就在你的前面，虽然你不太喜欢，但是呢，因为现在你已经有很强的慈心，你也可以把慈心送给他，祝福他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祝福他平安幸福。那你如果不止有一个不喜欢的人，你可以一次观想他们，或者呢就观想他们就在你的前面，一次一个人。如果觉得慈心不强，没有办法对不喜欢的人做，那你可以在心里面再回到，将注意力回到你的心脏部位，再增强这个慈悲心，再增强它，增强它，让它充满你的整个身体，由里到外。接下来呢，我们要做把这个慈心扩展给一切众生，祝福一切众生。那你可以呢，把一切众生多观想，他们就在你的周围。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用就将你的慈心扩展出去啊。那现在呢，可以把注意力回到你的心脏的部位，增强你的慈心的能量。让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充满你的整个身体，由里到外，从骨头、肌肉、 长毛细孔到细胞，每一个细胞呢都受磁性的加持，都微笑，都充满能量。好，这磁性的能量非常强非常强，所以呢它就从你身上的毛细孔往外扩散扩散扩散，跟其他人的这些很磁性的能量交织在一起，变成非常强大的磁性能量团，磁性的光向外扩散扩散扩散扩散到整个这个西部，整个加州，再往美国内陆，往东海岸，它笼罩了整个美国。更强更强，更向外扩散扩散扩散，扩散到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所有你能够想到多远就多远，所有在你这磁心笼罩下的众生都受到这个磁心的加持，他们感受到这些磁心的能量，所以他们的心也变得柔软，变得温暖，变得平静，也充满了爱。你也很真诚地祝福这一切的众生能够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也祝福他们平安幸福。所有众生，不管是人非人、畜生、动物，你的心能量无限，只要你愿意，它有多远，它就能够传多远。这些众生受到磁性的加持，他们的烦恼减轻，他们的心变柔软了。然后慢慢啊，我们现在呢，再把放出去的这个磁性的能量、磁性的光芒，慢慢往你的心脏的部位收回哈，收回。变成你心脏部位的一个亮点，或者是你也可以观想它就是一朵小小的莲花，在你的心脏部位有一个磁心的莲花，白色的磁心莲花，亮亮的，慢慢收回来，它变成你心脏部位的一个磁心的莲花。磁心的莲花终点就有一个磁心的种子，那这磁心的种子呢就在你的心体里、身体里面。常常休息磁心，然后这个磁心的莲花就会成长。那在生活中碰到一些顺利境界的时候，记得我们心中有一朵磁心的莲花，就让它开启，让它开展，让它能够让你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境界。我们要以慈心、慈悲的心来看待我们的呼吸，结合慈心跟呼吸，让它变成你的宝贝。 保持自然的呼吸。每一个呼吸都是慈心的能量，每一个呼吸每个都可以感觉到身心的放松，身心的柔软，身心的温暖。可以回想一下刚刚慈心的感觉，如果曾经感觉到慈心的感觉、温暖的感觉、柔软的感觉、平静、心安和爱的感觉，记住这种感觉，可以在你的身体的，不管是触觉、听觉，你可以设下一个开关，下次你要修慈心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开关，你就更容易进入慈心的境界。稍稍加重我们的呼吸，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个慈心的禅修，把身体稍微动一下，你可以按摩一下，慢慢的睁开眼睛。我们大概做20分钟，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马上就要11点。那么透过这短短时间的练习啊，大家 有感觉到慈心吗？没有的举手。没有问题，这个很正常，因为第一次练习嘛。那多练习几次呢，就会比较熟练了。因为我们说感觉是很主观的，那到底是什么是慈心的感觉，要自己去去这个叫做体会哈。再来，我发现现代的人都有时候会漠视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刻意的漠视自己的，就是说对你身体的一些，你身体的一些感觉你是不清楚的，对心理的感觉你也是不是太清楚的，所以慢慢的要去了解它，这就是揭开你身心奥秘的一个机会，透过呼吸，透过观照。因为我们说所有的烦恼都是从你这个身体产生的，当然这个身体就有你的心嘛，你心是依住在这个身体，所以呢对你这个身体的反应，你的心理的反应，你要先要慢慢的去觉知，或者是叫觉察，有觉察一切才有可能，但如果没有觉察，很多事情就比较难了，就是慢慢觉察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多了解自己一点点，多了解自己一点点。那我们往往，尤其是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啊，这个中国人的习性有没有稍微这个，稍微就变成美国人这样的？像我们中国人通常都很客气，对不对？很谦卑啊。 我们在填那个资料的时候，专长无，都有什么优点没有，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会不会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是客气，一个是你对你自己是不清楚的。我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专长，我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优点，但是呢，说缺点好像很多哦。对，那你要多了解自己一点，要自己到底有哪些优点，那再来我有哪些专长，然后呢，我要多培养我的自己的一些优点嘛，对不对？然后呢，我的那个不好的，要慢慢的改进。这样子呢，我们才是一个比较。我们说转业，能够转业，或者是叫做比较积极的人生观。你刚刚这个居士有举手？
没有。
所以我们说要造因造缘创造可能，佛法说缘起，然后呢佛法无常，对不对？无常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有点消极，但是因为无常，所有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哦，只要你有心去创造，所以你的生命不会绝望。因为无常，因为缘起，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任何事都有可能哦。那我们生命要转变，可不可能？可能啊，就看你够不够力哦。我们说以愿转业，你这个愿发的够不够？那禅修是一个很好的转业方式哈。虽然你做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面，如果你们曾经感受到那个平静的发心，事实上一分钟那个心路过程，上个心路过程就起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了，这累积起来，它的能量就很强了。所以，同样道理。烦恼，你在烦恼在那里滚，一小小事情你在那里烦恼啊，在那里放不下放不开啊，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啊，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啊，同样的道理啊，一分钟那个不善心路擦擦擦擦擦一直气啊，多累积起来的能量是很强。所以要在生活上的禅修，就是你要让自己去了解你自己，慢慢的了解你，然后呢，在生活上你要让自己负面的想法、负面的能量，你要看出来，然后呢，要慢慢让它减少。正向的想法、正向的能量要让它慢慢的增加。然后我们这个负向的想法，它是感受、情绪、想法搞在一起，对不对？那事实上最烦是什么？就是你的身受心法。所以你就是要观察我的身体，我听到什么，这个外界听到什么，我的身体的什么反应，我的感受是什么，再来我产生哪些情绪，再来我产生哪些想法，我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常是一连串，这是你的习性。所以你现在要这一连串呢，你要哒哒哒哒让它有空档，之后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切嘛，然后就变让它变成好的哒哒哒，不是每一次都是一团叫哒哒哒。这就是我们的转业的可能，对不对？所以禅修当然 很重要，但是我们生活上的觉照更重要，因为生活才是你最大的部分。你禅修时是一点点时间，你们一个月才聚会一次，对不对？所以其他的29天30天你们都在干嘛？所以都在你们生活上，所以那生活上的，你要如何面对你的境，然后你怎么清楚你自己身心的反应，这点非常的重要。然后你如何让你的习性反应清楚之后，慢慢减少，慢慢变成，你碰到事情你还是回应，但是你是很理性的回应。所以那你说，哎呀，想困难，那这样做很困难，那说。看到事情回到呼吸，都我不过都已经走到丧葬了，我怎么回到呼吸？还是要练习啊，对不对？再来，我听过某人他是说，他真的没办法，他就先离境嘛， 先离开，去哪里？我想美国的厕所是很干净的，可以去蹲厕所，坐厕所啊。在厕所里面，好好让你的心平静下来了。你去上厕所，人家不会觉得奇怪，对不对？出来之后呢，再来面对，就是你先离境一下，心情比较平静了之后，再看说可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就是先停一下，然后呢，关照，然后再回应，不要一下子就啪就出去了。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可以练习，可以慢慢做的。好，有问题吗？或者是有什么还要再补充的？
那个，我们在观自己的心态的时候，真心啦、喜乐啦等等，但是它会跟自己的一个观念跟撞击，因为我们的观念是一种，譬如说儒家的观念，三省吾身，然后呢，希望那个对自己最后变成一个 unforgiving， OK， 因为你觉得说这两个被冲突了。
你会觉得冲突吗？儒家应该也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好吧？
像他在三省，他一每天要反省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错误希望有点纠正，对不对？
是啊是啊，我们不是也这样吗？
你会觉得说对自己有点 unforgiving。
跟你想到，我这个要做错，那个要做错啊。
Eventually, you unforgiving yourself。
可自己也可以想到自己做 好的事情，在想好的事情。
对，所以三省吾身不是说我做错，我是一个这么差劲的人，我实在是太笨了，我实在是没有用，是要让你这样吗？
不是
的。不是啊，他说我做错啊，对，所以那这件事错了，那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改进。
我如何改进？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他跟佛法是没有违背的啊。所以你打坐之后心情平静下来，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我的身口一行为有没有触恼到他人，有没有触恼，或者是别人有触恼到我，别人触恼我，我怎么回应的，那我有没有触恼到其他的人，或者是说我做了哪些事情，这些处理合不合理，合不合合乎情理法，有没有做圆满，那不圆满那可以怎么样做的圆满，这也是一种修行，所以他不违背了。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今天比我昨天做得好，不要给我自己成功。
对。所以要多给自己鼓励哈。我们常常，都不会给自己鼓励的哈。所以你有一点点进步，你要给自己鼓励哈。那当然，鼓励的方式有很多嘛，看你要怎么样鼓励自己哈。那偶尔呢，像我哈，偶尔我会。如果以修行来讲，它是叫做放逸一下啊。譬如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什么好事哈。譬如说某一次我去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去教禅修，那个禅修就是一个连续的课程哈，上四次课，然后带一个禅衣这样子。那上完课就上完课了哈，好像他们就是。在大殿是有一个仪式，说礼谢法师，礼谢法师之后，我就回了嘛哈，就大家就没事了嘛。然后我师兄好像也没有特别对我说什么哈，然后我就想说，我这个每天这样发车哈，也是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车不顺，甚至要三个小时这样发去交，然后回来，我嘛假跳掉。还有我的时候，哇，我这辛苦，我给他感谢，因为我们是没有终点费的，完全是发心嘛，那他顶多会给你车嘛，就实报实销说啊，你坐车多少钱，然后就是这个290块，我就给你290块，是完全没有其他的收入嘛，这东西发心就对了。安尼来去去嘛，假偏偏等那边课上完，我就马上赶过来这边又有课，假骗我哇，安尼。今天上完了，那我就自己鼓励自己一下哈。然后我就离开那个学院，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走路我走走走，就青春之犬，自己翻回来那样。好，青春之犬哦，
再看下面小字是叫做法式素食，我跟阿里假笨，因为本来去搭车，他就是想说啊，就带个面包这样子嘛，带个面包，然后就去搭车要回去，然后当时说，哎呀，青春之前法式素食，我来鼓励自己一下，我就去进去放松一下哈，然后呢吃一顿好料这样子。我就真的进去了，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差不多才11点哈，他还没开业。师傅你来，我就说，对啊，他就说哦，对不起，我们还在准备这样子。我就说那我可以坐在这边哈，我可以坐在这边休息一下这样子。他说那你们忙没关系，然后11点半才正式可以吃这样。我说他就说没关系，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呢。等于把我的行事历拿出来，就看一下我这几天还有什么事啊，然后就想一下说，我这次上课，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就自己做了一些检查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在这个，很美的这个悠扬的音乐下面呢，享用这个。然后呢，在想一方面很快乐，然后一方面就想说奇怪。先看说，这个店好像很少人啊，除了我之外，后来只来了两个人。我在想说他们要怎么维持哈、啊，好试一试，然后又开始觉得说，在我帮助他好假呢，好像没有
自己煮的好，
没有自己煮的好吃、啊，然后就从开始吃，然后到后面就是刚开始是很那个的享用，然后再来就开始检讨，就说，吃起来好像也没有我们煮的好吃啊，再来就。为什么这么贵啊？为什么会这么贵呢？这个下次可能不会来哦，可能只有来这一次嘛，很意外的哦。好像又吃过，因为他也没有离很远，就说如果好吃的话，可以介绍其他的法师，或是偶尔有什么聚会，我们可以再来讲说，这个不需要哈，做一些这个评估，然后呢，也很快乐的就出来了哈，然后就。吃得很满足嘛，然后很快乐的搭车回去，又是个这个新的这个另外一个课程的开始。所以有时候这个物质，或者是有时候这种也是一种鼓励了哈。那有时候呢，也可以另外比较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鼓励这样子哈。所以要记得哈，你这个身心给你用，他们很辛苦。你第三者的立场来看，他很辛苦，他们很辛苦，所以呢，你要感谢他，然后常常感谢自己，然后常常给自己鼓励。那当然，你就说，师父你讲的这个太那个了，我们不是要无我嘛，对不对？你是不要互相要正向，这个还是有我嘛。当然，在现阶段是这样，我们就是要怎样，先有从负向转到正向，然后呢？在无相，对不对？这个我们说这里要有些层次，或者是说，先从不快乐转到快乐，然后呢，再怎样放下这个快乐。我们说最后那个究竟的快乐是一种平静，是完全是一种平静跟平等，那就是不是我们世间的快乐可以去形容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说修行要有一个层次，当然法上虚舍，何况非法，就是说，你渡船了，你要把那个船。这个舍掉。现在问题是我们还在渡船，我还是需要一些工具哈，所以有目标是好，但是不要高调。修行是很脚踏实地的，就在你的生活上，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然后一点一滴改善自己哈，那一点一滴让自己活得更有希望，然后呢更踏实这样子哈。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的一句话就是。在每一个当下用心哈，活出精彩的今天哈，走出鲜活的明天，这样子，好。